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有机会能够一起透过这样一个异端极端的这种课程的探讨，能够帮助我们明白真理，也帮助我们知道如何面对魔鬼撒旦各样的一些诡计。求主也帮助我们有一个爱心，愿意盼望能够把这些陷入异端当中的一些信徒们能够挽回过来。求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谈的这叫做统一教，这是韩国的统一教。那么我们过去谈过的一些异端呢，包括像以美国开始为主的摩门教啦，那个耶和华见证人。那统一教是韩国来的，70年代如果你说在美国要找出一个所谓被列为第一号邪教，就是这个韩国统一教。现在呢，他们比较不像以前那么样的激进的哈。那70年待会会讲他们为什么会被美国社会列为头一号邪教，就是因为他们的那种拉人的那个手法是非常激烈的哈。而且所有跟随他们的人，那种跟随他们的话要怎么样个跟随法，那个也是非常激烈的。跟摩门教跟耶和华见证人更不一样了。所以呢，这个在当时非常引起注目。那当然到了今天，这个统一教已经手法上不是那么样的激烈，而且他们换了另外一些方式来进行，所以呢可能最近并没有销声匿迹，不过也可以说他们现在的发展不像以前那么快。我大概说明一下什么叫统一教。统一教的全名叫做世界基督教统一神灵协会，很长的一个名字啊。所以如果你看到它的名字的话呢，一大串的字，其实不必看，只要有一个字出现你就知道那就是这个，那叫做 unification。 所以我们简称叫 unification church， 统一教的意思。那它的英文的全名什么 Holy Spirit Christian Unification， 完了很长很大一大串，我知道前面都不必看，你再看看到一个 Unification， 你的汗毛就竖起来，就这个。对了，那是韩国人文先明开始的。那么他出生于1920年，所以呢他现在应该是85岁了，我看他活不久了。那所以呢，异端有一个特征，他从第一代的这种领导人开始的时候，他通常可能会有一种很激进的一些方式，但是然后第一代过去了，第二代以后的第三代以后，那个才会真正看出来他的发展。正如摩门教从史密斯约瑟开始，然后第二代第三代，那现在当然发展得很庞大。那么耶和华见证人也发展得很庞大，但也有一些就慢慢就消失掉，第一代以后就消失掉。统一教我们不知道，因为文先明目前是在统一教里面唯一我们所知道的就是独裁者。那么他有培养任何的接班人吗？接班人能够继承他的这种方式吗？这是未知数，所以我们就要走着瞧。那我们所有在座的人都比文先明年轻，所以我们都会看他死了以后再怎么样，所以我们可以足够有本钱可以走着瞧这个统一教将来到底会慢慢的消失匿迹呢，或怎么样。那其实统一教它基本上是延续的，至少它的教义上延续的以前比它早的韩国开始的一些异端。有一个叫做混营教，混营教，这个混营教呢，这个他们基本上的一个概念，那么这也是今天统一教赞成的一种方式。他们的概念是这样，他们的说法是，当然对圣经的解释他们有他们另外一套，你可以说别出心裁或者是离经叛道式的解法。他们认为亚当夏娃所谓犯的原罪是犯的什么罪呢？当然没有任何圣经依据的哈。他的说法是夏娃事前跟这个 魔鬼的化身这个蛇之间有发生过性关系，所以因此魔鬼的血液就进入夏娃的血液，然后亚当跟夏娃成为第一对夫妻，因此呢魔鬼的血液也进入亚当里面去了。所以亚当犯了什么罪啊？就是跟夏娃有性关系。那夏娃呢，你说夏娃什么时候跟魔鬼有什么关系？我说这个是完全圣经上没有这个说法，他这样说吧。所以因此他们的理论是在这里。所以因此人的原罪是什么？所有的人都有魔鬼的血液。那么因此得救的方法，救赎的方法是什么呢？倒过来。怎么倒过来呢？换血，不是真的换血，你就要跟一个所谓有圣灵的人跟他有性关系，那么你的血液就会换成圣灵的血液。那当时这个那个创办这个什么火营教的这个李隆道跟黄国权的，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就是有圣灵的人，所以他们用这样的方式跟很多女人有乱七八糟的男女关系。他就说我跟任何一个女人有性关系是为了拯救她，把她血换成圣灵的血，用这样的名义。好像那文先明最初是参加这个教会，那个地方叫做广海，广海是个地名啊，所以是混营教的广海教会，他从那里开始的。然后以至于等一下我们看到统一教的这些观念，错误的观念当中，其实这一点是他们的基本立场，基本的立场。那当然他们现在呢做了一点点的修正，因为这种的说法毕竟太耸人听闻了啊，耸人听闻了，所以他们现在换了一个方式，等一下我会告诉你。他们用那个方式其中一个就是他们办集团结婚，那用这种方式来代替所谓的性交的那种方式哈。但他最终这样开始，所以因此他很早的时候寒战前的时候他就加入这一派。所以因此那个混营教里面的人常常是因为被重婚罪或婚姻上的问题被抓去关啊等等，所以他曾经有这个事情。然后在韩战的过程中，因为广海教会他是属于北韩的，他住在北韩的哈，所以韩战开始之后呢，他有一段时间被共产党抓了，被虐待过，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人知道北韩的共产党是怎么虐待他的，可能我们不知道怎么虐待，反正大概虐待得很厉害。所以他一生到现在非常痛恨共产党，所以他是在70年代以反共出名的，反共啊。所以他们的这个统一教的这个教会章里面，他谁都可以合作除了共产党，他是这样子。那当然在70年代那时候，因为冷战时期啊，你很反共的话，那么在美国发展来讲的话呢是不错的。那现在情形当然有改变了。我知道在90年代他曾经一度要去广州设一个熊猫汽车厂，那后来熊猫到哪去了我不知道，我说那汽车厂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熊猫在哪我还知道在四川，但是熊猫汽车厂有吗啊？但是说了一阵子，那时候是一个当时算是一个新闻，就是说哦，文先明居然要去中国愿意跟，因为全世界那时候柏林围墙一倒以后，全世界还挂牌子还是挂共产党的没几个，除了北韩就是中国了嘛。那东欧的都自称不叫共产党了嘛，虽然名义上没有，实际上暗中还是有。哎，他去中国了，还要投资几亿美金，他觉得哎，文先明是不是改变态度啦？但后来我就没有听到他下文，所以汽车厂到哪去了我不知道，可能没有搞成。所以他有一个很特别的背景，他非常反对共产党的东西。然后他1954年成立了他自己的所谓统一教，就韩战之后他还搬到南韩去了。然后他主要的一本书叫做神圣原理 Divine Principles， 这是他最主要的除了圣经之外的，甚至他是超越圣经的一本书，就是这本叫做神圣原理。然后他开始发展他的统一教。那么也因为他一开头就是继承这个混营教的这种观念，所以在最初的时候声名狼藉的原因就是因为乱搞男女关系。他也曾经被韩国政府判过刑关过，也是因为这个重婚罪的事情。后来他到了60年代末期以后，觉得在韩国不太能搞下去了。那你知道韩国其实从一个正面的角度来说没有错，亚洲大概基督教发展最快的韩国，就台湾每一年现在比较少了哈，早期大概在 70、80年代，每一年台湾的牧师300到500个到韩国朝圣，朝圣就是说去观摩呀、去参观呐、参加特会啊。因为韩国教会成长很快，所以韩国教会的确成长很快。但是亚洲地区所有新异端最多的，也就是韩国，因为这很想象出来，一个草地如果说发展得很好，所以好草野草都一起长的嘛。所以很多韩国式的异端，统一教是比较有名的。那最近也有一个在台湾也闹得很厉害的，也是从韩国开始的，那么也是在男女关系方面呢有点乱七八糟。那么当然我们意识并不等于说韩国教会一定有什么问题，不一定这个意思，我只是说韩国的教会里面有一些这种情况会产生。所以后来他决定1971年年底到72年初他就转到美国来发展，那么他的总部设在纽约。那么70年代以后我们会谈到聚会所李长寿的时候，同一个时期70年代李长寿把聚会所总部搬到美国来。同样70年代印度有一个不是属于我们不叫的，我不叫那叫基督教的邪教或者是异端，因为它不是基督教，是印度教的，叫 Hiranasa， 还 Hiranasa Hirani， 这个很怪怪的，会剃个光头哈，剃光头，那头上一撮毛，然后打赤脚，咚咚咚打鼓，是有点印度教的，那在美国吸引很多人。为什么是七零年代？因为那个时候是中国大陆在文化大革命，美国在文化大革命。美国文化大革命是第一个是反战，反越战。一个是反越战，第二个呢是反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就是说，因为以前这些美国的青年人，他从小长大的时候就是规规矩矩的，然后读书什么什么，他们有点反叛，反叛的，所以那种喊声叫 hippies。hippies 的人呢，都出生于中产阶级的，很有钱的家庭的，然后他们就故意不剃头发，头发很长很长，然后叫 hippie， 然后呢赤着脚，衣服故意穿的破破烂烂的，这样叫 hippie。那么在那个时代。
这一架
汽车这个号码一直应景在打，那么因此在这个时候美国的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年轻的一代的变成一个失落的一代，那么在那个情况之下，因此很多新宗教团体在美国大大发展，而且都收获很多，收获很多。那因此韩国统一教是在那个时候进入美国，那么他现在几乎大部分在美国这边统一教加入的人都是在70年代加入的，那相对而言90年代之后不是销声匿迹了，而是说90年代之后到现在吸收的新会员少很多啊。那以前70年代的话他们吸收的人很多，那么待会我会提到他们主要传教的一个方法跟那个时代的背景有关。那因此现在的统一教原来从韩国开始，现在统一教里面还是有相当多的韩国人，以全世界来说相当多的韩国人，但是至少在美国来讲的话呢，有韩国人，但是有可能更多的是一般的这些美国人加入他们的这个统一教，然后在世界各地也有一些啊。那基本上待会我会提到他们的传教的方式基本上都是吸引一些好像离开家的一些人，那么而且他加入统一教的人最后他都要求你离开家，所以如果说佛教叫出家的话，统一教的人全部都是出家的，只是不剃光头，做和尚的出家就是一定要离开你的家庭。所以为什么在70年代造成美国在列入第一号的邪教团体都是这些 Mooney， 他们叫他的 Mooney， 为什么呢？文先明的英文名字叫做先明，就是先，先新鲜的先的英文是念成 Sun， 太阳 Sun Moon Moon 文呢、啊、是 Moon M-O-O-N 月亮，所以他的名字有月亮有太阳 Sun Moon Moon。那如果简称，那普通美国人有时候三个字的话，把中心当成 middle name 的话呢，所以他就是 moon sun， 啊 ，moon 是姓 moon 嘛，对 ，sun 是 first name 的第一个字，然后那个名那个 moon 那个字呢，他们就不念，所以他们通常 这叫做 Moon， 就是说跟着文先明的人。那文先明的文是 Moon， 月亮，所以跟他的都叫 Moon 啊。所以你有时候有机会看到报纸上，如果提到一个一个教派叫 Moon 的，就是 Unification， 是正式的叫做 Unification 统一教，非正式的俗称就叫它叫做 Moon 啊 Moon。 那他们那些人呢？他们过的生活，如果国内来的话，一点都不惊讶。他们过的就是人民公社，吃大锅饭的。那么在那个时代，我就说，70年代很有趣哈。当美国在美国式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其实这些嬉皮的人啊，是非常羡慕、仰慕，你可以这么讲，大西太平洋对岸的中国。因为这样的中国的大在人民公社啊这种东西的时候，那因为海外的宣传他们做得非常好的，所以把人民公社想象成人间的天堂啊，所以好多人都很想去那边的天堂啊，所以不得已只在美国搞个小天堂啊。所以你知道南美洲北美洲很多人都千辛万苦要到中国大陆去朝圣，真的是像朝圣一样。然后当然去看的就是大寨，对不对？什么这些就样板地点嘛，只能看这些嘛。那看到了，没有看到全部的，饿死人还没看到，就看到那样。所以他们真的是很羡慕过人民公社的生活。然后当他们声称说，你看圣经上使徒行传第二章凡物公用啊，对啊。所以那些年轻人呢，当然了，尤其年轻人嘛，尤其很多年轻人，第一个要跟家庭隔绝，跟世界隔绝，然后呢全部奉献。那我就说了，当你没家没眷的时候，啥都没有，要命一条，全部奉献问题不大，全部奉献。下次去纽约你要注意，你要去买花的话，纽约的花店你会发现十之八九是韩国人开的。所有纽约的花店不但十之八九是韩国人开的，我告诉你大部分都是统一教开的，卖花的种花的都是韩国人，都是统一教的。那为什么呢？他们统一革命公社的做法在纽约是什么呢？他们拥有纽约，据说啊，这是我听来的，报上写来的，纽约最大的花圃，种花的花圃是统一教的，所以在里面种花的都是统一教的啊，不拿薪水的，因为人民公社嘛，所以种花是最，所以把所有的花店通通打垮，就是说价钱要杀价来，他杀到几乎不可能够本钱了，你怎么可能这种价钱呢？他的花圃是他们的土地，是他们买的，所有的工人是不拿薪水的。那你说你要花卖多少钱？你说一个每个多少，我就半价把你杀光了，通通是他的。所以因此像全纽约的花店几乎，有人告诉我几乎是统一教垄断的。他们有花店，也有在街头卖花的，街头拿着花卖的，除非是黑人，除非是什么，否则的话也不一定韩国人，因为我说统一教不是都韩国人，有些是白人在卖花的，还是统一教的。所以他们真的就是像出家一样，然后就住在一起，他们所有的人都住在一块了哈，就单身的都住在一个集体的，就像人民公社一样的，即使是结婚的，他们也有一个像一个村子一样可以住在一块的啊，偶尔会住在外面。但总而言之，是待会会提到，他们基本上是尽量用各种方法不让他的信徒跟外界有任何接触，这是异端的一个方法之一。不然的话，比如说他像普通上班，电脑公司统一教信徒上班，电脑公司里面好几个基督徒啊，哎 ，you're Christian， yeah， I am， 哇，就谈起来了。那些人不是统一教的吧？对不对？可能就分享一点什么东西啊。那这些影响会影响到这些统一教的人，可能信仰上呢，就会觉得，为什么我们的人是这样讲的？你们是这样讲的？同一本圣经，我们是这样解释，你这样解释，那很危险啊，对他们来讲啊，就是思想毒素啊，对。所以最好的方法通通隔离。所以统一教的人为什么要离开这个世界，故意住在一块，就绝对不许你跟外界尤其是基督徒有任何来往，他觉得他们会影响你的思想。其实就是他们的那种异端邪说的观念呢，会受到正统的基督徒的影响。当然你在这个社会，你电视看不看，报纸看不看，住在他们的公寓里面是没有电视的。 New York Times 他绝对不会看，让你看 New York Times， 什么报纸也不会让你看的。所以基本上也是另外一种方式的洗脑，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方式之一。但是因为所有加入的人，第一件事情离开家，第二件事情全部奉献，所以在美国这种非常讲究个人的 这种社会来讲，当然是太激烈了哈。所以很多的家长说去了大学，然后三两天说他没读书了，到哪去了不知道，然后全部家长都卖掉了，然后到哪去了不知道，然后找啊找啊找。那后来很多家长有钱的人就请侦探呢，所以在70年代美国侦探社，就是私人侦探社最大的业务就是帮家长去找他的孩子，那十之八九都到了统一教去了。然后他们的，我看到很多这种故事啊，他们真的像侦探小说一样啊，他们就跟踪跟踪跟踪，然后在一个农庄的外面，然后他们的车子在这里等着等等，然后他可能出来再买一瓶水吧，然后就半路接私家侦探上去逮了，就很绑架一样，就反绑架，把绑架然后回家，那回家那个儿子呢，我不要在家，我要去那边什么，然后他就要用反洗脑，那这些专家很多是韩战回来的。因为他这种洗脑的方法完全是文先明当时在北韩被抓的时候，这个北韩共产党用的一些洗脑战术。那你知道韩战的时候，那你知道50年代结束，这就是韩战结束的时候，那现在的退伍军人有伊拉克回来的，早一点70年代是越战回来的，可是50年代回来的退伍军人都是韩战回来的。那韩国人的北韩的那种洗脑比越共厉害多了，越共呢不太洗脑的，不太懂得那种技巧，就是用虐待的，那北韩的这种洗脑很厉害的。所以后来很多北韩回来的退伍军人改行做什么，做侦探以外就是做反洗脑专家，那么最大的业务就是把这些统一教的反洗脑，他们觉得统一教这些方法就是从北韩共产党学来的。反洗脑的方法呢，就是跟洗脑是一样的，反洗脑呢就是用另外一种东西洗就是了。那所以呢他们就把他关在一个房间里或干嘛一个礼拜，不让他接触任何东西，然后无论是放的录音带啊或什么东西啊，就是每天在讲统一教是多么坏啊，然后这种东西啊怎么怎么反过来讲啊，那些文先明是多么坏蛋啊，什么东西要把他反洗脑。那有些就洗回来了，有些洗不回来的。哇，那时候70年代80年代那种报纸的这种故事啊，不知道是多少。那两边都告来告去嘛，没有错嘛。他还父母是把孩子抢回来的时候，那真的是跟绑架一样的。对，就他说是我的儿子，为什么不能绑他？啊，那当然他把他绑去了，我把他绑回来啊，等等。但是从法律上来讲，就是说你两边都算是有点在法律边缘的事情。所以在当时这个这些统一教哈，哇，在当时你一提到 Mooney 哈，所以美国人一听到 Mooney 这个字哈，汗毛竖立这样。但是因为统一教专门喜欢找大学生的，统一教的人很少跟那种40-50岁，像我们在座的人大概都是统一教，觉得没什么救药的，不找你的。他专找年轻人，18岁到20岁，他最喜欢的，因为我说了，那种人最容易全部奉献，要命一条，其他都没有的。那有家有眷家财万贯的，哎呦，他知道要把你抓过来太难了。他到今天的方法包括在台湾，台湾现在还他也蛮活跃的啊，他们现在都是针对大学生的，那一向都是这样如此。但是即使到今天，我说90年代以后，即使在大学生当中，这个招数呢也不见得像以前那么容易了啊。那么80年代开始，他们有另外一个常常上报的，你最近常常看报纸，或者你偶尔会电视上看到的，提到 Mooney 的，就是他们来一个超大型的集团结婚，少则几千对，有一次在韩国3万对夫妻结婚，啊，没事到的，那你说3万人集团结婚，当然是一个大新闻，那人家也不知道 Mooney 是什么人，哎呦，他们干嘛结婚，很多人，那不但结婚很多人。他们呢所有的结婚的夫妇都是文先明自己配的，你嫁给他，你娶他，他这样配的。那怎么配呢？都是他所谓的圣灵感动。那配的结果，大部分夫妻根本语言是不通的，他故意的。譬如说巴西来了一个人，他讲葡萄牙文的，他配一个韩国的，那韩国人不会讲葡萄牙文然后巴西的不会讲韩文，英文两个都不通，所以他们两个讲话都比走话讲，而且新婚之夜结婚完了，新婚之夜同房，然后3年之后才能同房，所以一结完婚两个人就分开了。所以我相信啊，你结婚典礼完以后走在路上，他都不认得他是他老婆，都这样。然后3年之后， 会在一块吗？能成吗？不能成吗？我不知道他们的统计数字到底有多少成的。据说他们一生可以要求配婚三次，那表示说我如果第一次配婚了，三年之后搞不成呢，我可以再申请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可以三次。那当然我说他们也不会发表这个统计，我们也没办法去统计他们的那种婚姻成功率什么失败率，但想想这种事干什么？这种夫妻叫夫妻吗？但所以他们基本上也了解，就是说你要所有的人都单身不能生孩子，那这个是很麻烦的啊。那单身通通住在他们的单身宿舍的，绝对不能跟外人住在一块儿。结了婚呢，小家庭原则上你可以租房子住，我听到材料是说可以租房子住，租哪儿呢？还是租他们的什么农民公社的村子呢？那像这种的夫妻关系，你可以说几乎是没有什么感情基础的，没有什么感情基础。而且即使是结了婚还是一样，所有的时间都是为教会摆上的，所有赚的钱哈，只有一点点的零用钱你可以收，90%-95%以上都捐给教会的。那其实捐给教会呢，那待会会提到捐给教会呢，其实就是捐给文先明。所以文先明的财产好几亿美金，他们没有所谓美国什么财团法人啊，这 non-profit 怎么统统进他个人账户的。所以美国政府呢，因为70年代他们恶名昭彰嘛，那你知道美国是没有邪教法的，你再怎么邪你不能说他是邪教是吧，欧美国家都没有这种邪教法，他再怎么怪你都不能用邪教来抓他。那美国政府就一直等着一个机会要来逮这个文先明啊，最后逮到了一个方法是什么啊？收集很多证据嘛，说他逃税。那逃税也没有错，你他统一教他是登记一个非盈利事业 non-profit organization， 这不缴税的嘛，那好全捐进去了，然后买了财产，买财产以后名字登记都登记文先明，都变成私人财产，就算逃税啊。如果你是文先明的，我缴税啊，但你没缴过税，他在美国住十几年没缴过一毛税。那大家信徒捐给统一教的钱他们也不必缴税，那么你统一教的钱去买东西要挂在统一教的名义下了，可是所有买的东西名字所有人都是文先明一个人，变成个人财产，那这中间叫做逃税。所以美国是用这个把他关了13个月，所以不是用邪教的名义，是用他逃税的名义关了他13个月。然后最后后来他学乖了，所以有一次我去阿根廷那个首都布宜诺斯艾维斯，他们告诉我有一栋房子500万美金的文先明的房子。那因为阿根廷的税法比较松散，所以他就到了那边去了，到阿根廷就盖了一个超级大像皇宫一样。那可能但他常常还是会出出入入美国，但只是说他对你说我变成他拿阿根廷护照，对美国人外国人，然后他就不缴这边税啊什么，这种逮不了他这样，他们用这样的方式。那另外就是说最近他们用的方法呢，我说以前他们一向当大学生传教的哈，那近年发展比较慢，那他们成立很多新的外围组织，很多的东西呢你不知道是跟统一教有关的。譬如说在 Washington DC 有两家报纸，一个很有名的华盛顿邮报 Washington Post， 这是很有名的报纸，可是另外一个不太有名但是也是华盛顿的报纸叫 Washington Times， 那是统一教买的，那里面的编辑大部分都是美国人哦，啊，就跟我们上次提过那个有一个 Christian Science 啊，基督教科学会，它有一个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叫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一个很有名的报纸。当然不同的就是说Washington Times 的话里面没有太多宗教的东西，但是很明显的这个华盛顿时报这个报纸呢是在美国的报纸来讲叫做比较所谓叫保守的，或者说比较右派的啊，比较正之类的。那纽约时报啦，华盛顿邮报都是有名的 liberal 的啊，这它是另外一边的，所以呢它比较偏向于反共，比较偏向于道德方面比较保守等等这些特色。那除了这个华盛顿时报以外，他们很多的机构最喜欢用一些文化的名字，譬如说有一个叫做国际文化基金会 International Cultural Foundation， 在台湾还有在世界各国，他们常常在大学会设一个东西叫做文化中心，它叫World Culture Center 或者 New World Culture Center 新世界文化中心，有那个名字的大部分都是统一教的啊，他们喜欢用文化 那他们都不相信，因为 unification 这个名字一打出来呢，我就说很多人的免疫系统就哇，或者是 mooning 这两个字一出来马上就能，虽然他绝对不让你知道他是跟统一教有关跟文先明有关的啊，他通常用文化。那么还有一个叫做科学统合国际会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Unity of Science， 听起来是很中性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